RTI 剧场，各位听众，今天为您播出的《卫斯理回忆录》中的盖世，叙述的是卫斯理落居香港前的特务冒险生涯，其中不仅仅说明了卫斯理的基础背景，也为二次大战后国际间的冷战气氛下了一个史实外的描述。现在就请您收听叶礼华教授的作品《盖世》。1953年，我莫名其妙的被关进特务机关的弟弟黑牢，生命朝不保夕。成了阶下囚之后，我终于充分体会到，等待是一件苦差事，而不知道结果的等待，更是苦上加苦。我蹲在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囚室里面，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，只有三餐和电灯的明灭，让我知道大概又过了一天。在那段时间，始终没有任何亲友来探监，甚至也没有人再来审讯我。日复一日，我所面对的除了一扇厚实的铁门，就是四堵斑驳发霉的墙壁。我相信如果是普通人，要不了24小时就会忍不住胡思乱想，两三天之后保证就会精神失常。不过好在我并不算普通人，我自幼接受严格的中国武术训练，虽然当年才20出头，我的内功修为已经颇有境界，因此我在清醒的时候尽量摒除一切杂念，让自己处于入定的状态。这么一来，最起码我能保有一个清醒的头脑，可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变故的前因后果，以及该如何应付不可测的未来。在这段时间几乎停滞的日子里，我不断回想着入狱前一天的点点滴滴。那个自称香香的神秘女郎，她当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我的脑海里反复重播了好几遍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突然觉得她对我所说的那些话字字句句充满了玄机，可是我却怎么也猜不透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她好像预知了会为我带来厄运，会让我大祸临头，还跟我滔滔不绝聊了几个钟头。难道说他早就知道自己被特务机关盯上，所以故意利用我来转移那些特务的注意力？想到这里，我开始沉不住气了，猛然间杂念纷至沓来，怎么样也压不下去。我想到自己无辜蒙冤，想到自己犯了通敌之罪，想到最起码也会被判10年劳改，想到最坏的下场是遭到处决。就这么想着想着，我终于崩溃了，声嘶力竭地哭闹了大半天，甚至把囚室里面所有的一切做了最彻底的破坏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我心里面的怨气跟怒火才勉勉强强发泄了出来。 当天晚上我就下定决心，如果被判死刑，既然横竖是死，我绝对不放过任何逃生的机会，就算是在押解发场的半途，我也要拼了命的放手一搏，绝对不能坐以待毙。然而如果我逃过死劫，只是被判劳改或者是终身监禁，那其实也是生不如死，我仍然应该设法逃亡，不能将我的下半生葬送在牢狱之中。问题是，我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有逃亡的机会，而我一旦采取行动，又能有多少的胜算？在我内心深处，其实早已是心知肚明，我遭乱枪击毙的几率超过了99%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了漫长而无奈的等待，等待着那一纸判决书。可是不知多少天又过去了，却始终没有任何音讯。记得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修过一门当代法国文学的课，教授所精选的教材当中包括了《等待果陀》这出舞台剧的剧本。那是一出十分有名的荒谬剧，我读完之后唯一的感觉自然是荒谬至极，毫无任何意义。可是说也奇怪，蹲在黑牢中吉凶未卜的我，对于这个剧本的一字一句，却在不知不觉之间有了深刻的体悟。我终于了解到，这出戏之所以荒谬，正是为了凸显人类内心的矛盾。而我此时此刻要算是最能体会这种矛盾的心情。我虽然明明知道这场等待总有一天会有结果，可是由于凶多吉少，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却有希望判决结果永远不要下来。这样的话，我的处境虽然得不到改善，但是至少不会让我面临生死大关。曾几何时，这种消极的心态逐渐消磨了我的斗志。每天早上一醒过来，我甚至会在心里面暗自祈祷，哎呀，今天这一天能够平平静静的过去就好。心理学家曾经拿白老鼠做过一个忍受痛苦的著名实验。第一批白老鼠每天在固定时间施以一次电击，第二批白老鼠同样的每天电击一次，而且呢是用同样的强度，但是时间却故意飘忽不定。一段时日之后，第一批白老鼠对电击习以为常，健康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。可是第二批白老鼠许多生理机能却显著的恶化，甚至将第二批白老鼠所受的电击减轻到原来的一半，甚至三分之一，情况依旧不变。原因很简单，由于电击不定时，第二批白老鼠终日生活在恐惧当中。话说当年关在特务机关黑牢里的我，情况甚至比第二批白老鼠更糟，非但每天24小时活在恐惧当中，而且我的恐惧还是个未知数。 俗话说，该来的迟早会来。大约两个月之后，我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，然而却是我无论如何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。某天深夜，约莫凌晨时分，我刚刚勉强入睡，突然一声巨响，立刻把我惊醒。过多久，我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而在几声枪响之后，我那间牢房的房门两个月以来第一次打开。我从床上一跃而起，看到一名黑衣蒙面人探头进来，望了望，随即缩了回去。
找错了，他不是关在这一间。
我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心中顿时亮起劫狱这两个字。我望着半开的牢门，唯一的念头就是此时不走更待何时。于是我连忙披上了外衣，冲出了牢房，这才看到外面总共有三名黑衣蒙面人，个个是身形高大，手中拿着机枪，腰际还别着不少武器，而在通道上则是横七竖八躺着好几具尸体，看来都是特务机关的狱卒。这个时候，其中一名蒙面人正用手里面的机枪射开了我的隔壁牢房，他探头一望，就对其他两个人做出一个 OK 的手势。果然不久之后，从那间牢房里面跑出一个金发碧眼、年近50的中年人。他跟我一样蓬头垢面，神情有些憔悴，但是身体状况看来还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又传来零星的枪声，蒙面人之一连忙掏出一把手枪交给中年人。
情况有点失控，我们得硬冲出去。
我告诉他们，我是无辜的政治犯，请你们带我一起走，最好也给我一把枪，我多少能帮点忙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三名蒙面人似乎有些犹豫，纷纷向中年人望过去。中年人考虑了一下，仿佛也拿不定主意，直到又传来一阵枪声，他才终于下定决心。我从一名蒙面人手中接过了一把手枪，很快地检视了一番，随即点了点头。我在南京念高中的时候，曾经利用寒假跟同班同学许姓一起接受过射击训练，所以不论是手枪、步枪或是轻机枪，对我来说都不陌生。我非常熟练地举着那把点三八左轮，跟着他们四个人迅速地穿越一排牢房，来到了通道的尽头。再往前就是通向一楼的一座螺旋梯。走在最前面的蒙面人突然刹住脚步，向后挥了挥手，要其他人停下来，大家赶紧贴墙而立。可是这个时候枪声已经响了起来，我冒险探头望去，看见有5-6名特务机关人员守住了楼梯口，旁边另有两名蒙面人，但是早就已经中枪倒地。我原本以为想冲上这座螺旋梯，免不了要经过一场激烈的枪战，没想到两名蒙面人不约而同的从腰际掏出手榴弹，一下子就把那5-6个人给消灭了。不料我们冲到了楼梯口，才发现已经无路可走。原来那两颗手榴弹虽然帮我们消灭了敌人，却也将那座螺旋梯炸成了一团破铜烂铁。一名蒙面人赶紧掏出绳索，我马上猜到他要做什么。我抬头望了望，随即拉住他，这样太浪费时间了，我另有办法，不过得借你的双手一用。我一面说一面做出示范动作，要他双手交握成马镫状，摆在腹部的位置。蒙面人立时会过意来，可是他又抬头看了看， 不禁露出怀疑的眼神。我告诉他，我受过严格的中国武术训练，这个高度难不倒我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已经退了两步，然后双脚运劲，竖地向前冲过去。那个蒙面人果真是训练有素，就在我右脚踏上他手掌那一瞬间，他也猛然发力，时间拿捏得分毫不差。我们两个人的力量加在一起，瞬间将我推上三四公尺的高度。等到劲力将近之际，我又借着一个鹞子翻身，再跃升了一两公尺。我一伸手，勾住了楼上的地板，接着一挺身，便跳了上去。随即，我在楼梯口俯下身子，将他们四个人用绳索一一拉了上来。上楼之后，三名蒙面人带着我跟那名中年人沿着一条走廊一路狂奔，一直跑到了走廊的尽头，我才认出来前面正是特务机关的大堂，而大堂对面的墙壁上被炸开了一个大洞。走在最前面的蒙面人蹲了下来，转身对大家说，
这是最后一关，闯过去就安全了。
我们点了点头，那名蒙面人又开口，
我们彼此掩护，一个一个走。
说完他就拔腿飞奔，用百米冲刺的速度从走廊的尽头冲向对面墙壁的破洞。不料这个时候突然响起一阵机枪声，那名蒙面人只不过慢了一步，身子立刻成了蜂窝，横尸在大堂正中央。那蒙面人倒下之后，机枪声并没有停止，反倒是越来越响，这代表增援部队越来越多。我趴在走廊尽头，听见机枪声从左右两侧传过来，绵绵不绝，交织成了两道密集的火网。我勉强抬起头向前望去，看到大堂墙壁的那个大洞，距离我们其实顶多十公尺。然而，这短短的距离，却应验了"咫尺天涯"这句成语。在如今这种情况之下，想要穿越这十公尺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命来换。就在我发愁之际，另外两名蒙面人早已经开始举枪还击，但是他们的火力只能勉强阻挡增援部队的推进，连压制那两道火网也是不可能的事。而我手里面虽然有一把手枪，但是在机枪交火的过程中，手枪显然是毫无用武之地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要命的时刻，我却只能袖手旁观。正因为这种无力感，让我在这样的生死关头，思绪又开始脱缰了。我居然想到，只恨当年错失机缘，未曾学会任何一种遁法，否则的话，此时此刻一定能够派上用场。只要敌人看不到我，我就一定有逃生的机会。想到这儿，我忽然灵机一动，我爬到中年人身边，扯开喉咙问他身上有没有硬币。他苦笑地告诉我，
哼，你被关进牢房之前难道没有被搜身吗？
这句话令我啼笑皆非呀。我这才发现自己问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。我在坐牢的第一天，所有的随身物件就通通遭到了没收。如今我身上穿的这件粗布袄也不是我自己的衣服。可是那两名蒙面人这个时候正忙着开枪，怎么可能有闲工夫掏硬币给我呢？我为什么想要硬币呢？因为我忽然想到，只要一枚硬币在手，我就有办法让大堂的电线走火，制造一个全然黑暗的环境。这是我从间谍小说里面 学到了一个招数。既然找不到硬币，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代用品呢？虽然满地都是弹壳，可是形状并不合用，因为我需要的东西必须是扁平或细长，能够塞进灯泡底座的金属制品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我对那名中年人说，
这是生死关头，你不会舍不得你的金光眼镜吧？
我接过他的眼镜，将一侧镜架扭断，再扭成一个 L 型，然后我推到走廊里面，找到一个电灯开关，将那盏灯熄灭。我又对中年人说，
对不起，还得麻烦你站到那盏灯的下面。
我纵身跳上他的肩膀，悬松头顶的灯泡，塞入那一节被我扭成 L 型的镜架，然后我赶紧从他身上跳下来，开启了那个开关。那盏灯闪了一下，随即熄灭，整个大堂和每一条走廊也都立刻陷入了黑暗。或许是当天夜色十分黑，一只大堂墙壁虽然炸了开，外面也没有光线透进来。整个过程不到半分钟，颇令我自豪。我赶紧冲到走廊尽头，让那两名蒙面人立刻停火。在一片黑暗中，敌方那两道火网成了真正的火网。火红的子弹所画出的轨迹一条条清晰可见。我仔细观察这些轨迹，同时默记在心。不久之后，不出我所料，敌方也暂时停了火。我连半秒钟也没有浪费，立刻一个翻滚，滚到了大堂正中央，抓起那名死去蒙面人的机枪，对着记忆中的位置展开猛烈扫射。当然，扫出一轮子弹之后，我自己也成了目标。但是我立刻施展别孤稳翻的身法，迅速变换方位，继续扫射记忆中的另一个位置。经过这样三四轮的扫射，大堂中就再也听不到枪声了。我一面冲向那个炸开的大洞，一面大叫，
大家快走。
可是当我自己冲了出去的时候，竟又听到了几声枪响。结果最后真正冲出来的只剩下那名中年人跟一名蒙面人。我们三人立刻没入黢黑的夜色当中。好在这里是特务机关，并不是军事基地，外面并没有驻军，而所有的岗哨想必通通入内支援，已经被我们一一击毙，所以接下来的行动顺利的难以想象。
Stop.
那名硕果仅存的蒙面人带我们来到一座普通人家的房舍。进去之后我才发现，这里是他们的一个秘密据点。不过这个时候我仍旧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组织。我们三人在那个据点稍作休息，并且进行了简单的化妆。第二天上午，我们便驾车出城，一路驶向一个不知名的海边。直到多年以后，我才终于知道，事情经过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在我睡着的那几十分钟，蒙面人和中年人曾经有过一番激辩。好在，最后中年人说服了蒙面人，否则的话，我一定遭到灭口，命丧在那间民宅当中。这是题外话了。言归正传，当天晚上，在一组蛙人的接应之下，我们乘坐橡皮艇出海。到了外海之后，突然见到一艘没有国籍的潜艇浮出水面，一行人赶紧钻了进去。之后的七八天，潜艇一直在进行潜航，始终未曾再浮出水面。我被安置在一间小小的舱房内，不能在潜艇中自由走动。然而比起特务机关的地底黑牢，这间舱房也有如天堂一般。在那段期间，那位中年人探望过我两次，跟我稍作交谈，但是仅止于礼貌上的问候。不过虽然他什么也没说，我却已经猜到八九分，想必他是十分重要的情报员，因此他所属的情报单位才会牺牲那么多人来拯救他。而从中年人说话的腔调以及这艘潜艇的规格，我甚至已经猜到他是哪个国家的情报员。果然一周之后，潜艇靠岸的港口正是这个国家在亚洲的一个属地。中年人亲自陪我上岸，替我安排临时住所和居留身份。或许由于不必再有所隐瞒，他终于跟我打开话匣子。结果我们是越谈越投机，几天之后我们两人变成了忘年之交。中年人临走之前郑重其事地请我吃了一顿晚餐，说是要感谢我这位救命恩人。在吃饭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了两件事。首先是，
喂，你是个难得的人才，我所属的组织有意要吸收你。
我听了之后挥了挥手一笑置之，他丝毫没有勉强我，不禁令我联想到保罗牧师那位老好人。一会儿之后他又说了第二件事。
这次啊，虽然全身而退，可是照我们的行规，我大概不得不退休了。这样也好，我早就打算改行当作家，其实去年趁着休假已经写了一个故事，可是不太满意。下一本书啊，我的男主角打算用你当蓝本，希望你不会反对啊。你机智英勇，身手又不凡，外文流利，又生得一表人才，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情报员。你可知道我连书名都想好了，就叫生死关头，算是纪念你我这一次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。
我以为他是在说笑，只是耸了耸肩，未置可否。至今我还记得那天晚上，餐厅里面高朋满座，吃完那顿饭已经快十点了，街上还是十分热闹。在餐厅门口，中年人跟我握手道别。
耶诞快乐啊，魏军。
我有点依依不舍。一路顺风，弗莱明先生，